各位听众好，今天我要为各位讲的是《知识论》的第27集。那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我们也从我们知识的客观有效性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为各位分析了啊，在几个方面的知识，它也应该是客观有效的。那我最后讲到的一点是有关宗教的命题，宗教的命题是以神为主，那这样的命题也可以是客观有效的。那在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应该要再继续的就是有关于哲学的命题是一个客观有效呢，或者是主观的。那所以这个问题我想我今天再继续讲啊，然后呢我们再进入一个新的一个问题。在这里啊，我们也提到说，当我们看一个哲学的命题的时候呢，我们是从个别的哲学的命题来看，而不是从一个哲学体系中的，或者说我们不是从一个哲学体系来看啊。所以如果说我们是从个别的命题来看的话，那很清楚，个别的命题一定是跟事实有关，是事实的命题。所以呢，就可以去检验这个命题是不是跟事实相符合，也因此呢，个别的命题就可以是客观的真或假，不是主观的。所以一个个别的命题一定是在尝试着说些什么，那在他尝试着说些什么的时候呢，就必然的是在客观的层次啊。但是呢，由于在哲学领域之中啊，系统的关系往往占着很重要的地位。那表达着系统关系的命题，常常呢都是受着文化或者历史的因素的影响，或者呢也是受着集体的主观的影响。那也因此呢，我们就不是从一个系统的角度来看，而是从哲学中的个别的命题来看。在讲到啊，说一个我们在哲学中往往会受着文化历史或者说集体的主观那个问题的影响的话，这个我们可以做个比方，就是说好像许多的大哲学家们他们所提出来的理论，那往往有着相当多的一个主观的一个色彩。那系统的哲学呢，就不是如同个别的哲学的命题是客观的真或假。在哲学史上，我们有的哲学系统啊，就好像我们常会提到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怀疑主义，或者说还有所谓的物质主义等，当然还有承袭的亚里士多德或者中世纪的一个实在主义。在我们这门课中啊，我们主要的就是采纳实在主义的立场。那刚才我也跟各位说了，实在主义是承袭的亚里士多德以及中世纪哲学这样一脉相传的这样一个思想体系。那么也称这样的一个思想体系叫做士林哲学。那称它是士林哲学，因为这样的哲学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在学院里面啊，在学院里面所教授，或者说是学者们所讲授的这个哲学，所以我们就称为士林哲学。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也称天主教的哲学呢，就是士林哲学。那我们呢，不对一个哲学系统的判断做所谓的它是不是真或假这样的判断，而是呢看这个哲学系统呢是不是比较完整或者适当或者有用等等。哲学的体系啊，一般来说都是不完整的、片面的，所以呢他们彼此间有着互补的可能，或者说从不同的观点来互补，那彼此间应该可以不排斥的。这也是为什么像我常常就为各位 解释，或者说提到像理性主义跟经验主义的时候，我也会说他们是各执一端，因为经验主义者只看到感觉，而理性主义只看到理性。可是呢，事实上这两者可以互补的啊。那当然实在主义的就是能够兼顾这两者，又兼顾到感觉，也兼顾到理性。所以啊，当我们说在一些特定的领域，比如在伦理的领域，或者说宗教领域，或者说在哲学的领域之中，在这三个领域中的命题啊，也应该都是客观有效的。那我们在为各位说明了这些之后呢，那我们当然我们就会要指出来，一方面在这些领域的命题不是主观的，音乐方面呢，也是因为不少人受实证主义或者科学主义的影响，对这些领域的命题呢就抱着比较否定的一个态度。那当然在这些方面呢，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还可以再深入的探讨。不过呢，我就只在这里跟各位简单的说明，在这些领域中的一些命题呢也都可以是客观的有效。好，这是我们在上一次还没有说完的问题。那我们今天要继续为各位讲的呢，就是人的认识的一个实在有效性。那各位看过了啊，我先是提到说认识的一些直接性，然后呢认识的客观有效性，然后呢我今天又要谈的就是认识的实在有效性。各位可以看出来啊，这世上这样的问题都是很清楚的啊，我们说明的我们的认识一定是从客体来看的。所以假如是从客体的角度来看的话，一定是要符合客观的实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人的认识应该是为实在，为客观的实在是有效的。当然在这么谈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反对康德的一个超验观念论。因为在康德的一个思想中啊，他会说我们在认识的时候没有办法接触到那真实的客观的实在，我们只能够认识到为我们如何的那个实在。所以在康德的一个思想中，他就不认为说我们的认识的确能够是符合客观的事实。那当然这就因为他对客观的事实有着一个不同的理解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提出来啊，就像康德说，他说客体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个呢就是从客体本身如何，一个呢就是从客体为我是如何。那客体本身如何呢，他就称所谓的物自身啊，东西本身是如何，所以他称所谓的物自身。另外一个呢，就是东西为我是如何当然，东西为我是如何，就是从东西在现象中所呈现给我的。换句话说，在时空之中，东西本身如何，只从它的一个现象上的一个现象上的一个认识来看。当然在康德这么谈的时候，他会提到说我们在去经验客体的时候，我们是透过我们的感觉的官能去经验客体。那我想各位也了解，透过感觉的官能，我们所有的的确是在东西的那一个在现象上所呈现给我们的。比如说我透过我的视觉，我看到这个东西是这个样子它是这样的一个材料，它是这样的一个形状。那我透过我的听觉，我听到这个东西的一个声音是如何如何等等。所以的确透过我们的感觉官能，我们从客观的东西所接触到的的确是它在现象上的因素是如何。可是呢，我们要了解，就是我们的 认识世上又不是只止于感官的经验。那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确为各位啊反复的讲过很多次。那康德呢，在这个问题上，他就提到说，我们的主体在去经验客体的时候，我们首先透过我们的感觉的观能，那我们在感觉的观能上，我所能够认识到的是东西为我是如何。可是东西本身如何，或者那个所谓的物自身，康德要说就不是我们能够认识的。所以呢，康德就在这个问题上啊，就有所质疑，或者说他就不认为我们的认识是为实在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康德这样的一个看法，事实上也有着他的一个错误的地方。那当然，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个看法，主要是在于啊，他首先把客体二分，把客体分成所谓的物自身以及所谓的一个在现象中的啊东西是如何。那我们会晓得一个东西的确啊，我们说一个东西的本身的确啊，我说如果说再做个比喻的话，我看在我面前有个人，这个人是长得这么高啊，是长得这个样子啊，他的性别是如何，那他啊或者说他的五官的特征是如何。好，的确这是在现象中所呈现给我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可是我们会了解我们的认识，可是我们会了解啊，这个人长得是这个样子，比如我说他的眼睛很小，可是眼睛小不代表这个他作为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呀，或者说他是男性。好了，人是人之所以为人，不在于说人的性别是如何。所以我们在经验或者说我们在感官经验中所接触到的现象，不解答这个东西本身是如何。那好了，东西本身如何是我们要透过我们的理智去理解的。那康德在这个问题上就有着这样的一个错误。我说首先是把东西二分，把东西在现象中如何以及东西本身如何二分。另外呢，就是他把我们的认识能力也二分，一个是我们的感觉的能力，以及我们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理性能力，把这两个能力二分的。那我在跟各位说明我们的认识的时候，我往往都是告诉同学，我往往都是告诉各位啊，我们认识是从感觉作为一个起点，可是感觉啊，不能够是个终点，理性的认识才是个终点。所以感觉，透过感觉，我的确能够接触到东西在现象上的因素是如何。但是呢，我还要进一步进入到理性的一个认识，在我的理性的认识的时候，我就能够提出来这个东西是什么，它的本性和本质。那好了，康德呢，在我们在看我们的认识能力的时候，就把这两个能力二分了啊，正如他把客体二分，一个是现象的客体，一个是物质身，另外呢，把我们的人认识能力也二分，一个是我的感觉能力，一个是我的一个理性能力。那我们要说，这两个能力虽然是两个不同能力，两个不同层次能力，可是是整合在一个完整的人的认识能力上面。所以感觉的经验是一个起点，但是呢，我们的理性能力可以把这个经验再提升到理性的层次，然后呢，换句话说，是透过对现象中的一个观察之后，我们能够进入到一个本质或者本性的一个认识。所以我在认识人的时候，我不是看他外在的形象，是说他长得多高多矮，他的多胖啊，或者是说他长的样子是如何，而我是透过这些。在透过这个之外呢，或者说在这个之后，我还能够理解到啊，他是一个人。那这个理解到他是一个人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理性的一个能力。所以在人来讲，这两个能力是整合在一起的。可是呢，康德在这个问题中就没有办法这么认为。那当然，康德就说好了， 我能够认识的不过是东西在现象上的一些因素而已，或者说东西为我是如何。那假如是这样子的话，康德的思想就有着进入主观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因为换句话说，东西本身是如何，谁都没有办法认识。我们能够认识的都是为我是如何，为你是如何，而东西本身如何是我们永远无法认识的。那因此他啊，当然，另外就是他说，我们也康德虽然说他也承认人有所谓的理性，那当然他在讲理性的时候，他称所谓的悟性。那他把我们的悟性呢，分成所谓的一个实践的悟性，跟所谓的一个思辨的一个悟性啊。那好了，为他来讲的话，我们透过我们的这个思辨的悟性，就是所谓的纯粹的理性或纯粹的悟性，我们呢没有办法认识到物自身。那我们只有透过我们做一个伦理的主体呢，我们能够去肯定到物自身。好，这边各位要了解，我们的理性有所谓的一个思辨的能力啊，一个纯粹的理认识一个能力，另外就是一个做选择的一个能力。那好的，换句话说，有着所谓的我们的理性能力，事实上有着两面啊。当然第二面啊，所谓的那个做选择能力我讲的比较少，不过各位了解，就是说我们理性的能力，一个是认识能力，另外就是做选择的能力，或者就是所谓的一个意志的选择的能力。那好的，那我们在谈认识的时候，事实上是透过我们理性的认识能力，在伦理的上面呢，我们才看我们的那个自由的选择啊，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康德呢，在这个问题上就有的一个困难，就是说，他说我透过我的纯粹理性的一个思辨的悟性，我没有办法去认识到物自身，我只有透过我作为一个伦理的主体，能够肯定到物自身。所以康德的问题啊，我说对他来讲就没有办法说我们的认识是为这一个客观的实在是有效，我们的认识只能是我的理解是如何。所以对康德来讲，我们的知识就不是所谓的一个客观实在有效。那当然这个完全是基于他个人在这个问题中的啊所没有啊或说没有啊顾到，或者说他的一个个人的缺失。那当然在谈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也要跟各位讲，当康德这时候提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有着他的一个啊，也有着他的很深的意识在的啊。那这个问题就在于说，康德认为说，我们在认识的时候，事实上我不只是被动的接受客观的实在，我们在认识的时候还有着来自于我们主体的主动的成分在。所以换句话说，在我经验外在东西的时候，我还不只是被动的接受客观的东西是如何，我还有着我主观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主观的能力，透过我的主观的能力，我可以认识到东西本身是如何。那我想在这个问题中，我们大概没有时间再继续说，不过我只能够跟各位提出来说，他的一个哲学的一个贡献就在于他指出来说，我们的认识的能力不是一个被动的能力，而还有着一个来自，或者说不是被动的接受客体是如何，而还有着来自于我们主观的一个能力在。那我想这一点是他的一个贡献。当然他的错误就在于说，把客观的东西二分，也把我们的理性二分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当然就应该把它排除在外啊。所以我想我今天就说到这里啊，以后有在相关的问题中，我们会再为各位仔细的说。好，谢谢各位。